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我首先要澄清几件事情，就是我第一集讲错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 IG 的账号我讲错了，那再来就是我有说错我要躺进去棺材的时间是还有三分之二，就是我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活。我真的是爆干球耶，怎么可以这种事情都讲错，真的很糗。好，反正就是这些讲错的资讯我都有放在我的那个就是资讯栏有一个修正的启示。那因为本人是走一个原汁原味，就是我都没有做音档上面的剪接哦，明明就是因为很懒。反正之后如果我有什么讲错的我就放在资讯栏啦，感觉我就很会讲，很容易会讲错事情。那对了，就是我在很火速的这个时间内啊，就已经把抖内赞助的连结还有节目的图片开场的音乐我都用好了，用好了。一个爸爸到底是要多忙，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居然还有时间经营 Podcast， 我真的是迷求手，我真的是疯了。然后我的 Podcast 啊已经上架到各大平台了，像大家常用的 KKBOX， 然后或者是 Apple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是有一个 SoundOn， 还有 Podcast， 好，反正我的英文就是这样子，大家自己包容一下齁。那大家可以在自己常听音乐的那个 App 上面去搜寻 LOHO 大世界，就可以搜到我了。那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跟分享，也欢迎你们在听完节目之后呢，可以在自己的 IG 发图片 take 我，我一定都会帮大家转发哦。好，那今天要聊什么呢？那今天是第二集嘛，那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呢，在我第一集发完之后呢，就有听众留言说想听我骂人的故事。那想必这个听众呢，既然会想要听我骂人的故事，那应该就是有在我的 IG 上面活跃的人吧。那因为我 IG 常常就是限动就会 po 一些我遇到的一些不爽的事情，我觉得在那边干掉。那有兴趣的听友，如果你想看一些文字的干掉的话，可以去点一个叫做干掉龙的分类。我干掉蛮多事情哦，就是可能各种干掉都在那边。好，那今天的主题要聚焦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今天的第二集主题就要放在我在捷运上的各种火大的时候。本人真的是脾气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是很容易在捷运上有一些爆炸性的一个就是攻击别人之类的。好，事情是这样的齁，我是住在新北市，但我工作的地方在南港，所以我整个捷运蓝线我是从头会做到尾的概念，每天我至少会花2个小时在捷运的列车上，所以我常常被捷运上的各种白目的乘客惹爆。那这边就是我大概有先归类这三种人最常惹到我。那第一个种类就是这个就是手扶梯摔死你，就是我觉得捷运北七有三种，第一个就是 手扶梯摔死你，那第二个就是后背包到底在靠北什么，第三个是不爱坐怎么了吗。好，首先我要讲第一类的人真的是史上无敌爆干多，我真的是不懂 这些人到底在冲啥小？我分享我一个就是干爆路人的经验之一，就有一次我在就是出站搭手扶梯嘛，然后当时因为下车，手扶梯人很多嘛，那大家就会所有都蜂拥而上往手扶梯走，对不对？那当时我站在手扶梯的左边，大家要注意哦，因为你们平常站的一定是右边，但我是站在左边，因为人很多，所以我就站在了左边。那快到上层的时候，一位年约大概50岁的一个中年男子嘛，他跟我隔了大概2个人吧，他就直接大骂三字经，就说干你娘、欸、前面那个高个你是不会走路吗？然后我就没有讲话，我就不发一语，然后我就低头继续滑我的手机。那一直到手扶梯已经到达了，那个大哥，那个中年男子，他直接冲到我的面前，然后指着我说，我在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吗？我立刻爆炸，我火直接砰，我就说你是在骂沙小，我没有聋，我听得懂啊，你是在靠腰什么？然后他就很火大的看着我，他说啊，手扶梯为什么你不走？然后我就说来来来来来，是谁跟你说手扶梯不能站在左边？是谁跟你说？就很怒的眼睛看着他，但我没有跟他一样大吼大叫，我也没有骂他，就是我就也没骂他这种怎么干你娘这种。然后我就在跟他讲说是谁说手扶梯不能坐站在左边的，然后我就是挥手示意请那个站务人员过来，然后我就请站务人员说，哎，不好意思哦，麻烦你可以跟这位大哥说明一下吗？请问捷运站的手扶梯是两边都可以站吗？这样，然后那个站务人员就说，哦，对，捷运站的手扶梯是两边都可以站的。然后大哥就脸很怒哦，他就很怒的看着我，我就很怒的看着他说，听到了吗，先生，两边都可以站，中文听得懂吗？需要翻译吗？然后我就跟站务人员说谢谢，然后请他回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不好意思，那如果等一下如果你们看到这位先生如果要对我做出可能不礼貌的行为，可能谩骂我，或是可能他有准备示意要打的话，麻烦你们直接报警并且录影收证。对，那我回过头就跟那个大哥说，所以你听到了吗？都可以站，是谁教你不能站左边的？是谁？然后那个大哥就很不爽跟我说，啊，我就赶时间啊。我就说赶时间你可以走楼梯啊，你知不知道站在手扶梯上不管你是快走还是奔跑都是很危险的事情，要骂人之前麻烦你先搞清楚规定，不然你在这边跟我互呛还呛不赢是真的很糗、欸、然后大哥就这样，不是啊，哎呦，觉得啪啪啪啪啪一直又开始靠北了很多句。然后我就说，先生你要不要先冷静一点，你还有你可以不要再骂脏话了吗？然后就说好，那你现在想怎样？我说我没有想怎样啊。我说但是你刚刚骂我干你娘，你是不是要道一下歉？他说好，对不起啊。然后我就回他，就说你要道歉就好好道歉，你在大小声什么啊？我没有重听，我听得懂啊。然后大哥就又在那个怒火大概又可能又降了20，还是可能又逼自己冷静啊，说他就很带着一点台湾国语说，先生不好意思，对不起，然后就跑掉了，他就跑掉了。我真的是为了这种事情，我真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是为了手扶梯的事情，就我跟那个捷运的乘客有一些争执口角。我真的是有够不爽，为什么站在那要被人家骂，然后用脏话？我觉得真的是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人格养成会有这样的乘客。对，那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这个，我为了要靠北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还找了一些捷运的新闻，就是说、哦、到底手扶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来，大家听我娓娓道来。这是自由时报的新闻，2019年11月，所以离现在已经大概是5、6年前的事情了、哦、当时这个报道就已经讲了，台北捷运是不少通勤族上下班的工具，不过很多乘客仍不确定在手扶梯左侧是否能久站。那北捷这边就有说咯，右侧站立左侧通行是很久以前的宣导，目前宣导一律都是紧握扶手站稳踏阶。 OK， 大家有听到吗？紧握扶手站稳踏阶，我相信你们每一次进捷运站都会听到那个广播跟你们讲紧握扶手站稳踏阶，或是那个电扶梯你们一上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紧握扶手站稳踏阶。请问谁跟你说不能站左边？谁？到底是谁？ 而且这个报道里面还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这是之前的报道，这个五年间每一年约有200个人在手扶梯上面受伤。Hello， 我想请问啊，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在上面走来走去？就这件事情不是很奇怪？就是明明就已经有人受伤了，但是还是要有人走在那边，然后我们这种站在那边呢，还要被人家骂干你娘，是有没有搞错？但我自己也觉得说，台北捷运就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规范，所以才会让乘客觉得说，我好像让出左边，或者左边有一个通道，好像是理所当然，或是很应该的。我觉得捷运局应该就是北捷，应该就是有一个广告的版面，上面就大大的写着说，手扶梯两边都可以站，就是要这么大。然后当如果有人可能他也不知道说到底这边可不可以通行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告示，他就知道哦，好吧，那就站着吧。不然就会跟这位大哥一样疯子啊，乱骂别人啊，莫名其妙啊。我们在那边还被他骂干你娘，真的是冲他小欸。我是真的很希望北捷能够有所作欸，但是因为手扶梯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是蛮恼怒，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你站在左边，你都很有压力，觉得我会不会被骂，我会不会被后面的人怎样？我觉得有必要吗？我们搭个捷运要这样胆战心惊，真是很可怜欸。那我讲到这边，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出来就是赞我说啊啊。啊如果没有楼梯的捷，没有楼梯的那个捷运站呢，怎么办？我还特地的去翻了一下，基本上各个捷运都一定会有楼梯。为什么？因为会有紧急逃生口。只是可能你要去的那个出口，那个出口那边只有手扶梯，但是在另外一个出口一定会有楼梯啊，所以你可以走楼梯啊。那如果你赶时间，你就走楼梯啊，对不对？为什么要骂站在手扶梯上面的人呢？莫名其妙。那我觉得手扶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礼让，就是这个礼让就是我可以选择要或是不要，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吧？或是大家就有好像有点好像就是这边就一定要让座啊，就跟不爱座一样，就一定要让座啊，就变好像久而久之大家就会好像一个道德绑架，觉得好像应该就要让。那我是没有，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好，所以不要说哦。人家不让你过，或是人家在那，你就觉得人家爱你，你就骂人家。那讲到这个让不让，或是道德绑架，这个话题可能就会跟下一个我想聊的话题很接近，就是下一个进入第二个，就是让人家火大的事情，就是不爱做怎么了吗？我先深呼吸，不爱做的事情，不爱做真的也是被骂好多次，好烦哦。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某一次我就是。出门搭捷运，然后那天是假日，但是它不是尖峰时段。然后因为我本身住的地方是在比较尾端的站，所以其实很多位置可以坐，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会没有位置坐，大家都可以 都有位置坐。那我那天刚好就是顺手，我就坐了一个比较离出口很近的不爱坐，就坐在那边。那当我啊，那我这一趟我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大概是五站之后就会到。那我一坐下去呢，我的斜对角就有一个年约大概60岁的阿桑吧。他就先怒瞪我一眼，他没有讲话，他就先怒瞪我，我就很明显感觉到这个人对我已经没有善意了，这样。然后过了一站之后呢，这个阿桑他就拿着雨伞，然后指着我，就是我在他斜对，他就指着我说：“年轻人，就是那个口气，你是要来吵架？就是他说年轻人，那你是不爱做？那我就还是好好跟他说：哦，我知道不爱做，怎么了吗？”然后我一讲说不爱做怎么了吗？这个阿桑直接站起来，然后就拿着雨伞指着我骂说：“不爱做是给你做的吗？你有没有公德心啊？”我就砰，我直接爆炸，我就坐着瞪他说：“阿桑，这节车厢有这么多位置，我坐在这边是哪里惹到你了？你三番两次不礼貌，我知道这里是不爱做啊，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人需要？”还是说你瞎了、盲了、瘸了、残了、心脏病要发了、高血压要爆了，你一定需要这个位置。我看你坐得好好，你也没有需要这个位置啊。然后那个阿桑就说：“不爱坐就是要给需要的人坐啊。”我就回答说：“所以你需要吗？如果你有需要，我现在就让；如果没有，你就闭嘴，不要在那边大小声。”阿桑就因为我就火气也来嘛，就一吼之后，阿桑就吓到之后，我就乘胜追击啊。我就骂他说：“你现在是怎样？你以为你年纪稍长就可以肆意谩骂别人吗？你有没有家教啊？你爸妈没有把你教好啊？你把年纪还不懂得尊重别人，家人还好吗？家人知道你在外面像泼妇骂街一样吗？”然后阿桑就听到想说：“ 这个人好像他会骂，好像有点可怕，他就开始拉其他的一些也是其他的阿桑跟阿伯，就阿达你看啊，你看啊，评评你啊，吼，你看那个年轻人这样子骂，我就直接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大家是要评评你没有错，请问是他来找我麻烦，还是我找他麻烦？然后阿桑眼看没有人要帮他讲话，他又坐下来，我也坐下来，我就跟他说，你坐好你的位置，我再两站我就要到了，你最好不要再来烦我，如果你再来烦我，我直接报警。然后阿桑就坐下来之后就乖乖的就不讲话，就是感觉就是他，我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就给他拍狼啊，你就是怕，你就是要人家凶啊，你就是遇到坏人你就安静啊。我整个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五站嘛，我刚就有讲说我大概五站就会到我的目的地，整个车厢其实都有位置坐，没有人没有位置坐。所以我从这个世界里面，我真的是再度领教，有些长者就年纪大人，真的是只有长年纪没有长脑袋。我之前有看过很多类似这样不爱坐的新闻啊，像老人把他赶起来，或是怒骂坐在不爱坐上面的人啊。我真的要讲其实说实话啊，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大家都是花钱进站的啊，每个位置都是可以坐啊。北捷也没有规定说不爱坐只能给老人坐啊，也没有规定一定要让不爱坐吧。我之前还有看到新闻是那个老人赶孕妇起来让他坐，然后还有就是学生可能是已经有说哦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才坐在这边，还被老人呛说啊那边骗人啊，年纪轻轻在那边骗人，什么为什么要霸占不爱坐，不让我们这些老人坐。还有乘客是没有坐到不爱坐，然后拿拖小孩的头去撞，我真的是操你妈的真正不是因为你年纪大就可以在外面倚老卖老，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疯子，然后在捷运上面这样子靠北别人，凭什么？你他妈有钱你就坐计程车，你要坐大众运输就是一视同仁，要不要让这件事情就是取决于个人，不要道德绑架。我真的觉得不爱坐是不是真的就是应该要废除？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短影片，就是短的访问的街访的影片。那一个受访的妈妈大概40几岁吧，她就有说啊，她说很多年轻人或是上班族，他们都是趁通勤时间稍作休息，不爱坐是留给需要的人，但不管怎样做，其实都有争议，不如废除，避免双方的敌对。我是不是要给这个妈妈拍手？我觉得这个妈妈就讲得很好我也是觉得就是。不管其实你怎么讲，其实都会双方都会有一些敌对，那你不如就直接废掉好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啊。那我当然我知道，就是 也有可能有听友听到这边会觉得说，我就让那个阿桑一下，我就是不要做不爱做，就不会有这些后续了，对不对？有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觉得，但很抱歉哦，是他主动惹我，我当然就会加倍奉还啊。我为什么要助长这种奇怪的道德绑架？然后我为什么要让这些疯子觉得他们很理所当然？好像年纪大的人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年纪大就可以随便指教人啊？干嘛啊？我又不是这一款，我不是这种会忍气吞声的人啊！我真的是气爆！我资讯栏有放一些就是不爱做的新闻，如果听友觉得想要知道不爱做到底有多少的争议，大家其实可以去点一下，或是你们大家自己 YT 搜寻，其实会有很多新闻。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呢，后背包到底在靠背什么？真的是靠背什么？这个后背包这个部分，基本上我觉得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就是我一定都会挤到，这是一定，大家因为很挤一定都会。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个已经有让我不舒服，我就会告诉这个乘客说：“不好意思，你背。”会很礼貌跟他说：“不好意思，背包可以往前背，因为这样太紧，而且你包包就撞到我。”大部分的人其实你礼貌的劝告，他们其实都是 OK 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很 OK， 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是非常有就是很怎么讲，很和善的。对。那某一天我就是也是在上班途中，然后就是一样很挤嘛，就挤到一个沙丁鱼这样，然后我就很礼貌先跟这个 A 小姐说 ，A 女说。不好意思，你的包包挤到我，可以麻烦你往前背，因为这样可能你一直这样撞到我，蛮不舒服的这样。然后他就翻来说，他就直接第一句说怎样，我就不想背到前面啊。我就说可是这边真的很挤耶，我就不要，就是很不耐烦又很大声。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如果你再撞到我的话，我就会撞回去哦。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希望他一定要往前背，因为他的包包是那种。他的后背包包可能有那种 怎么讲，很像那个登山的那种包包，很大一个，然后上面很多铁扣，很多铁环。那大家知道捷运行驶上面可能有时候会因为速度的增减它会刹车还是怎么样，所以它就一直撞到我，一直撞到我，一直连续的撞到，大撞小撞，大撞小撞，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一直在那个行驶当中，然后一直到这个列车就是准备要到站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大的刹车嘛，因为要到站，这个 A 女的包包直接砰的一声直接撞到我的背上，我就感觉到那个铁扣是直接插到我的肉里面了，对，我整个人直接暴怒哦，我就暴怒值应该200，然后但是我就先没有动作。后来大家陆续下车了嘛，我回头看一下那个乘，就是乘客都下的差不多，然后那个 A 女旁边就没有人了嘛，就没有什么人这样。然后列车准备要启动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个那个往前，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个往前倾的那个动作，因为列车要开启动嘛。我直接砰，直接把它撞飞。大家都知道我个也很大，我直接把它撞飞，我不夸张，直接撞飞它跌倒 ，bingo， 撞飞它。我就冷冷的看着他说：“不好意思，你刚刚就是用这个力道撞到我的，好吧？”这个 A 女已经怎么火已经准备，她看起来也是浴火凤凰了，就整个人已经准备要开始跟我开战了。然后我就说：“列车都有宣导，包包要手提或往前背，你不要听。”那我一开始上次就跟你讲说：“你的包包可以往前吗？”你也不理我，刚刚也有警告你说：“那你就不要撞到我。”你还是不理我，那很抱歉，你怎么撞我就怎么撞你。哇！我一讲完之后，这个 A 女直接嘣转，就是立刻站起来，然后以那个抓到小三的一样说：“你神经病啊！你撞屁撞啊！”然后我直接说：“闭嘴！你先闭嘴！你要不要按铃？要不要叫警察？你要报警了吗？要不要报警？”我就把我电话拿起来说：“我先跟我同事请假，我今天就不上班了。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直接报警。我们来警察，我们等一下直接去警察局谈，就不上班了。”然后我就准备要往那个门口走，要按那个铃的时候，那个校长部就突然说：“不要，谁要请假？谁要跟你这个疯子见面的？”然后此时列车就突然播放那个一个宣导嘛，就是后背包请手提或放在前方。我就冷冷的看着他说：“不叫警察，那你就当学一次教训。捷运没有规定一定要往前放，但就是别人先。”不要影响到别人，你已经影响到我，我有劝导你，你也不听，结论就是你被撞一次，这样你才知道别人的不舒服。然后小傻包就站起来之后就瞪着我之后，但也没有再口出恶言，他就是，但是感觉他应该想再骂我，但是他就没有骂。然后我就先到站，我就下车了。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一路就是瞪着我的那个，他应该一路瞪着我离去的背，然后让那个列车消失吧。那我觉得。纵观这三件北捷的行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北捷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比方说手扶梯到底要不要让左侧，不爱坐要不要让座，背包要不要背前面。其实这三件事情北捷都是在宣导，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对，确实这些没有规定，然后也都是在宣导。可是你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乘车的时候，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吧？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原则吧？至少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啊。那我知道当然这三种状况其实很多人遇到可能就忍耐不会做反应，但刚好我就不是啊我就没有义务要去接受别人对我的不礼貌，特别我已经有礼貌跟你讲，其实我这三件事情其实我都会先礼貌的去回，然后去看对方给我的反应。每个如果你给我的反应就是你一副就是要来跟我开战，那我当然就不会跟你客气，那大家就来开战啊，对不对？干嘛要跟你客气呢？我管你是老人还是什么样的人，潇洒 boy 也遇过啊，好不好？那个奇怪大哥也遇过啊。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岁数，你如果要就是不礼貌来讨论问题的话，那大家就不礼貌啊，大家就来吵啊，怕你哦，骂脏话就骂，啊，怎么样了吗？对，那我自己是这样啊，就是大会不会这位听友遇到在前遇到，我觉得要离我很远。怎么办？我是不是树立了一个让别人觉得很不好相处的？我真的没有不好相处，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不要惹到这样子，惹到我就会爆炸。但我都会给你机会，我一定会给，像我会给路常给路人机会啊。他们就是，但他们就还是踩过来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爆，我觉得爆炸。那当然，靠北捷运日常还有很多啊，比方说像那个死都要站在路口处啊，即使他都不要往里面走啊，或者是说。就是双手解放滑手机啊，然后刹车他就跌狗吃屎，跌到个脑震荡啊。对，常常就是各种的捷运靠北捷运很多啊，就是 如果大家有想听的话，大家可以再敲完，不然我觉得我这集我怕我又录太长。就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大家都可以再敲完，然后我会再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说你是不是有很多靠北捷运的通勤日常呢？还是你有遇到哪些个白目乘客让你也就是翻白眼，然后想骂又忍住不骂，对不对？那欢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然后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分享啊，如果有帮大家舒压到的话呢，那可以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抖内赞助支持节目的创作。最后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关于不爱做的事情，就是藤井树这个作家其实有在他的那个文章上面有写说，不爱做应该取消，让大家知道所有的不爱做都是。所有的位置都是不爱坐，因为椅子不会不爱，会不爱的是你。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要拍手耶，不愧是读书人。好，那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